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家庭事工为您播出的有声读物《超越梦中情人：单身母亲的帮助》，作者林恩·邓比。当终于躺在床上时，切瑞因精疲力竭而坍塌了。他不知道他跟孩子们怎么才能过下去，一切实在是太艰难了。有过了期的账单，浴室的水池几乎下不了水。车的引擎警示灯刚刚亮起，他的儿子想要加入少年棒球联合会，他的女儿还需要一双上学的新鞋。他怎么能给孩子们又当妈妈又当爸爸呢？他那与丈夫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梦想到底怎么了？离婚已经有两年了，但是他跟两年前大卫宣布要因另一个女人而离他而去时相比，应对这一切依然没有长进。有时候被抛弃而独自抚养孩子所带来的悔恨几乎毁了他，他只想拥有一些在这一切责任之外的自己的时间。他所求的太多了吗？Gabby 也是一个挣扎中的单身母亲，她以为她跟她的男友会永远在一起，但是争吵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分手了。她对让女儿们来回摆渡在两个家之间感到愧疚，当看到快乐的夫妇在一起时，她感到嫉妒。其他人的生活看起来比她自己的要容易得多。拉托亚是一位成功的职业女性，她有意选择成为一个单身母亲，但是独自抚养一个孩子已经被证明比她想象的要有挑战得多。在全职工作和照料儿子之间，她很少有时间与朋友交往或是追求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且她感到非常孤独。她极其渴望成年人之间的友谊。Amber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从来没有想象到的境地。在她的丈夫突然出车祸去世时，他们已经拥有了15年快乐的婚姻。她的人生被击碎了。当她努力供养三个孩子时，她被恐惧和忧虑所耗尽。她怎么可能挣到足够的钱，又去哪里找时间给每个孩子他们所需要的关注呢？当他蹒跚着面对一切时，常常发现自己在自怜中沉湎，因为所要求于他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挣扎中的单身母亲 Cherry、 Gabby、 Latoya 和 Amber 都在挣扎，他们所挣扎于其中的感受是许多女人的正常感受。然而他们是单身妈妈的事实使得他们的挣扎更加艰难，不论是因为离婚、配偶的死亡、关系的破裂，还是因着选择，单身母亲们面对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被孤独、罪疚、悲痛、自我中心、怒气、怨恨、恐惧、忧虑、嫉妒和自怜等抓住。有时候，这些情感是神赐给人类的对人生经历的反应。神使我们在违背他律法时感到罪疚，当我们的人生遭遇危险时感到恐惧，当我们看到邪恶时感到公义的愤怒。悲伤和孤独也可以是对失败和疏离的正常反应，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罪性将神为了我们的益处赐下的事物拿过来，转变成自我中心赎罪的反应。我们可能在不随自己心愿的时候变得愤怒和忧虑。当我们看到别人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可能会为自己的短处和错误的行为感到罪疚，或是挣扎于嫉妒中。然而 在我们学习如何信靠神并改变我们的思想，尤其是当我们改变我们对上帝自己的想法时，这些自我中心的赎罪的反应可以被改变成为圣灵的果实，仁爱、喜乐、和平等。你并不孤独。作为单身母亲，你需要知道，你在你的挣扎上并不孤独，神与你同在，他随时可以帮助你、支持你、指引你、赐你力量和激励。他想要成为，也可以成为超越你梦中情人的那一位。他信实、慈爱、临在并支持他的儿女。神与你同在，站在你这一边，他值得信赖。但是在任何关系中，我们对对方的信任都只能到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为止，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认识神。你知道神什么？人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来自于他们孩提时代的教导，或是传媒对神的描绘。你一生如果都被教导神不存在，甚至可能会疑惑神是不是真的。你可能听人描绘说，神是宇宙间一个煞风景的存在，或是一个严厉的法官，等着你享乐或犯错，以便他能打倒你，就像是摩根·弗里曼在《冒牌天神》里扮演的神一样，想要放个假，把宇宙留给布鲁斯之类的人照管。我们人类理解神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创造出一个我们自己理解中的神。相反，我们要追求认识真正的神，正如他在他的话语圣经中所确实给我们的。神的有些属性虽然在他物质的被造界可以被看见，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大部分关于神的真理是来自于圣经当中，它充满了对神的描述。你可能会对圣经所说的神是谁、像什么样感到惊讶。神是可知的，神是可知的，因为他选择了持续介入他的创造。圣经就是神俯就自己来向他所创造的人传递关于他的真理的故事。在圣经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神做了什么，以及神的属性，这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学习信靠他，并且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阅读圣经，透过信心来生活，相信神一定会做成他所应许的事。如此，我们可以学到关于神的真理，认识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只能跟我们对神属性的认识一样强。我们的信心愈强，我们愈加能够经历到神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正跟被赎罪的回应，诸如恐惧、怒气和嫉妒掌控相反。但是在我们查看神具体属性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认识我们的思考模式可以如何影响我们。为什么我们想什么很要紧？一，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感觉，并非我们的环境引导我们的感觉，而是我们对环境的想法创生我们的感觉。也许这对你来说是个新的概念，那么再说一遍，你告诉自己，环境如何将会决定你对环境的感觉如何。当你透过神宣称他自己是谁的眼光看待你的环境时，你会有不同的看见，并且开始有不同感觉。二，感觉不是事实。我们常常活得好像我们的感觉就是事实一样，但是我们的感觉 不是事实。对我们而言，对某事有着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感觉是有可能的。例如，你可能感觉神不可能饶恕你过去所犯的某些罪，然而这是一个谎言，因为神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饶恕我们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我们的思想影响着我们的感觉，而我们的感觉又常常影响着我们如何生活，因此确定我们只思想真实的事就非常必要。三，改变我们的感觉。当我们改变思想的时候，感觉会跟着变。对我们而言，我们尽管很自然地会去思想跟环境相关的人和事，但是思想我们的环境常常会产生消极情感，消极情感又会产生困惑、迟疑、恐慌以及糟糕的决定，使我们远离积极以神为中心的情感和态度，例如和平、喜乐、满足和感恩等。四，选择思想神。我们必须选择逃避消极思想，相反，专注的思想神是谁，以及他正在我们人生中做什么。在有些时候，这感觉起来像是一场征战，但是我们在这场征战中并不是孤独的，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思想的内容。圣经告诉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五，对于神的正确思考。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将错误的思考和赎罪的反应转变为正确思考和我们所渴望的和平喜乐。我们思想神多过思想我们的环境时，就可以在盼望、激励、信靠和悟性上成长。我们可以努力将我们的关注集中在神的在场、神的目的和神的位格方面。神的在场。作为一名单身母亲，你需要记住，你在挣扎中并不是孤独的，神总是与你同在，神所有的琐事和他所有的属性与品质都一直与你同在。记住，他愿意成为，也可以成为超越你梦中情人的那一位，远超过他们所能提供的。神的目的，追求记住神对你处境的目的。神使用你认识中的苦难和艰难来塑造你的品格，来提供你所需要的，使你成熟并完全，并使你能够去帮助他人，以便使他自己得着荣耀。神的位格。思想神是怎样的神？神是慈爱的，临在并支持他的儿女，你可以相信神与你同在，并且看顾你。你越多地认识神，你就越多地想要跟随他、信靠他、选择他的道路，并在他里面安息，因为你会看见他对你的爱，以及他在你身上的智慧和大能。你在信心和顺服中将你的意念转向神，就可以在他的在场、目的和位格中喜乐，甚至在痛苦的试炼当中仍可如此。你可以开始视你的处境为从神来的礼物，使你能够学到在其他环境中学不到的关于你和神的真理。这样忠心的顺服是讨神喜悦的。你如果想要努力改变你对神的想法，并且将你自我中心的赎罪的回应变为以神为中心的思想和行动，你就更多地从圣经中学习认识神吧。让我们看一下圣经对神是怎么描述的，以及更多地认识神是如何能够改变你作为单身母亲面对挣扎的方式。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经文的提及， 你可以去圣经中查考这些经文，并看看他们讲了有关神的哪些真理。认识神是如何能够帮助你的？一，面对孤独时，独自抚养孩子可以占据你所有的时间。你所感到的孤独可能并非源自于缺少人在你周围，而是源自于缺少一个亲密的陪伴，缺少你可以与之分享你生活的人。你可能感觉到疏离，缺乏连接以及不被注意。当你在孤独中挣扎时，记住，神一直与你同在，他想要与你有亲密关系。二，记住，神一直与你同在。神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接着又撇下我们独自生活，他创造了我们来亲近他。神足够近，可以看到你，听到你，并帮助你。神足够近，不仅仅会看到你身边在发生什么，而且还会看到你里面在发生什么。你可以信赖神的清静。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离开他在地上的门徒之前，耶稣用这些话安慰他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三，记住，神想要与你有一个亲密关系。圣经告诉我们，神不仅仅离我们很近，而且也使你能够来到他面前。旧约说，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面前。神使我们能够透过基督与他相交，并且我们可以放胆来到神的面前。在约翰福音第15章中，耶稣清楚地说，他想要我们在他里面，与他有亲密的联合。当你发现自己正感到孤独时，记住，你永不孤单，因为神一直与你同在。万物的神想要与你有一个亲密关系，并将所有他认为你所需要的赐给你。与罪疚摔跤时，作为单身母亲，你也许会为着你是如何成为单身母亲而感到愧疚，使你的孩子没有父亲，或者不能供足够的钱和时间。不论你感到罪疚是因为你所做的错事，还是因为你感到自己不能胜任，都要记住，神是怜悯和饶恕的神，不希望你被罪疚感淹没。一，记住，神是慈爱和怜悯的。神没有坐在后面等着你犯错，然后他就可以来抓住你的错误。神被描述为有丰富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神有怜悯和慈爱，意味着他顾念你，乐意在你的艰难中帮助你，甚至在你为人生中的一些问题当受指责时也是如此。耶稣在浪子的比喻中描述了神的慈爱，那位父亲不顾他的儿子所做的所有错事，一心等候守望他儿子的归来。当儿子回来的时候，父亲飞跑去迎接并且庆祝。神是慈爱的，意味着你可以信赖神总是与你同在，并温柔地帮助你。二，记住，神是饶恕的神。怜悯的神也借着他儿子的一生、受死和复活，使我们能够得着饶恕。饶恕意味着将我们的罪从我们身上挪移。圣经多处告诉我们神的饶恕，例如诗篇86篇5节、诗篇103篇8至12节 和诗篇130篇3-4节，以及约翰一书1章9节等。你在罪疚中挣扎时，记住神的饶恕，并且只有神的饶恕能够挪去我们的罪疚感。到神面前承认你的罪，并接受神慈爱的饶恕，然后持续地记住他已经恩慈地饶恕了你。三，走过悲痛之时。单身母亲们常常要面对一个梦想的破裂，与孩子的父亲一同抚养孩子的梦想，这对你来说如果是真实的，当你努力走过悲痛时，记住神是你慈爱信实的安慰者。四，记住神是慈爱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爱不是神在做的，而是神所示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他的儿女，神对你伟大的爱是一种持久而长存的爱，没有什么能使你与他隔离。神在你不可爱的时候就主动爱了你，他对你最伟大的爱是当他的儿子为了你的罪承担刑罚的时候。神的爱吸引你来到他面前，他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对你的爱上。五，记住神是信实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信实意味着神是可依靠可信赖的，神永不改变，并且神永不说谎。神如果说了，他就一定会做，你可以绝对的信赖他。六，记住神是你的安慰者。圣经宣告，神是赐各样安慰的神，还将神描述为像母亲安慰孩子一样安慰他的儿女，以及一位好牧人。神可以在你的痛苦和伤心中安慰你，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可以体恤你的软弱。他深知你所有的伤痛，因为他为你作为一个人在地上生活了30年，自己经历了许多痛苦。你努力走过为人生的失败而有的悲痛时，记得转向神，寻求他的慈爱信实的安慰。你人生中的人或事或许不可依赖并且一直在改变，但是神不是，你可以信靠神与你同在并且帮助你，他会按照他的话行动。你可能感觉到巨大的悲痛，但是神与你同在并安慰你的悲痛，赐给你你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来面对你的试炼。当与自我中心征战时，我们的文化鼓励我们内心固有的自我中心，它告诉我们要先考虑自己，但是神没有创造我们自己成为我们人生的中心。当你与自我中心征战时，记住神是我们的创造主，配受我们的敬拜。一，记住神是你的创造主。思想神必须放在首位，圣经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神是你的创造主，你是他的受造物。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作为创造主，神应当成为中心，成为我们人生每一件事的焦点。正如罗马书11章36节所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认出神是你的创造主，将会改变你如何生活。这个世界和你的生命并非随机事件，而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找出神在圣经中所提到的，作为上帝的创造物，你当如何生活？二， 记住神配受你的敬拜。做我们的创造主，使神成为最配受我们敬拜的那一位。配得的意思是有价值。创造主基于本性，比他的受造物更有价值。神的价值彰显在他对我们的行动上。这一点尽管是如此明显，但我们并不容易活出这些真理。我们常常过着自我中心的生活，就好像我们是我们生命的创造主，我们的人生就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目的及渴望一样。但是如此的自我中心是一种自我崇拜。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为何创造我们，为了他的荣耀。荣耀神意思是给神他所当得的注意、尊重、爱慕及奉献。当你与自我中心征战时，记住你的人生不是关于你的，不是关于你想要、需要或认为你当得到什么的。你的人生作为受造物是要敬拜你的创造主。诗篇95篇6节呼召你要敬拜造你的耶和华。你只有首先转向敬拜神，荣耀你配受敬拜的创造主，才能够转离自我中心的人生。当你充满怒气和愤怒时，你也许对孩子的父亲、孩子或没有给你极其需要的帮助的人感到愤恨。你被怒气和愤恨所充满时，记住神在掌管这世上的每一件事，并且他是良善的。一，记住神在掌权。作为创造主，他有着掌管万事的主权。你人生中发生的事并不是偶然的，没有人能使神惊讶或是混乱他对你人生完美的计划。在圣经中，我们看到神是如何掌管所发生的一切事的，甚至是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例如约瑟被他的兄弟卖为奴隶，然后他最终落到了监狱里。在多年的逆境后，神使约瑟升高为埃及法老手下的宰相，这使约瑟能够在遍布中东的饥荒中帮助他的族人。约瑟认出了当他的兄弟想要害他时，神在掌权，并使用着人生中痛苦的环境来成就他的目的。二，记住神是良善的。那位掌管万事的神还是良善的，伤害我们绝非他的本性。你可以知晓他在你人生中的作为是为了你的益处，即使在你不能理解他在做什么时依然如此。你感到愤怒或恨恶所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实，或是当你没有得着你想要的，记住神是良善的，他在掌权。没有处境或人，甚至是你的丈夫或男友，妨碍神对你人生的美善计划。你尽管可能没有得着你想要的，但是你可以确定神在实行他的道路。你可以记住，并在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中得着安慰。神对我们最大的心意，就是要使我们更像他的儿子。当你为恐惧和忧虑所胜，不论是因为真实的威胁，还是你以为可能会发生的，恐惧和忧虑可以将作为单身妈妈的你压倒。你可能会为你孩子的安全感到恐惧，或是忧虑你如何能付得起所有账单。当充满恐惧和忧虑时，你要记住，神是你大能的保护者。一，记住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以他的大能掌管一切被造物，他有能力成就他一切旨意。 他在创造世界以及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彰显了他的大能。二，记住神是你的保护者。在圣经中，神被描述为我们的山寨和避难所。山寨是一个用于保护和抵挡仇敌的军事要塞，避难所是一个远离危险的安全掩护之地。诗篇46篇告诉我们，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帮助者，我们不需要惧怕。你被恐惧和忧虑压倒时，要想一想神创造宇宙的大能，然后记住他会使用同样的能力来做任何他认为是正确且对你有益的事。转向神，以他为你在任何恐惧之下的保护和安全。当挣扎于嫉妒和自怜时，人生不易，作为单身妈妈的你所面对的额外挑战可以使人生难上加难。可能看起来你周围的人都在享受一个更加轻松的人生，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挣扎在嫉妒和自怜中。嫉妒是当你看到别人拥有你感觉自己配拥有的事物时的一种缺失感受。嫉妒可以轻易将你引向挑剔、不满、竞争和仇恨。充满了嫉妒时，我们的眼睛会对我们所拥有的事物盲目，我们只能看到我们缺少的，我们还只会关注那些比我们拥有更多的人，而不是那些拥有更少的人。感到自怜是指沉迷于你的人生是多么糟糕，你在你的受苦中是多么独特而孤独的想法。自怜会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是现在？它源于一颗自我中心且不知感恩的心。当你发现自己充满嫉妒和自怜时，记住神是你公义而智慧的供应者。一，记住神是公义的。神是公平的，并不偏袒。神不看外表，也不依照个人的偏爱来判断。当你发现自己在想这不公平时，记住神真是公平的，他尽管只会恩慈地待我们，因为他不公平地对待了他的儿子。你看起来的不公平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记住以赛亚书55章8-9节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他的意念和道路非同我们的意念和道路。二，记住神是智慧的。我们智慧的上帝知晓万事，神知道一切的事，是因为他创造了一切，他无所不在，并且他鉴察万事，没有什么是在神面前隐藏的，没有什么对神而言是模糊的。三，记住神是你的供应者。圣经向我们描绘神为我们温柔充足的供应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唯独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来源，因为他是一切生命的来源。神在他的供应中极其慷慨，我们被告知他把万物白白地赐给我们。耶稣来到世上，如此我们可以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在嫉妒和自怜中挣扎时，要记住神知道你的需要，能够供应你所需要的，并且将会供应你所需要的，因为他对你的智慧、能力以及慈爱。你感觉被遗忘时，或是你必须在没有其他人所拥有的事物下生活，记住，神是智慧的，比你还更知你真需要什么，而且他并不偏待人。他并没有在向你吝啬任何你所需要的来到他面前喜乐活着的事物， 你在嫉妒和自怜中挣扎时，思想神是如何以你看不到的方式在工作的。你与神同工时，神会使用你人生中的试炼和艰难来供应你的需要，远超过你所能想到的。离神更近。Cherry、Gabri、Latoya、Ample 以及你这样的单身母亲有着极大盼望，神希望在你这一边并成为你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神是你恩慈的饶恕者，你慈爱和信实的安慰者，你的良善的治理者，你大能的保护者，以及你公义而智慧的供应者。他远胜过你的梦中情人，不是吗？下面是一些建议，可以帮助你以思想神来将你自我中心的回应转变成讨神喜悦的圣灵果实。祷告祈求神帮助你改变你的思想。标记你的圣经，在任何你读到关于神属性的经文时，学习神属性的品质，从这一章所列出的经文开始。保存一个神的属性清单，在每一个属性后面写上相应经文。携带一张便签卡，上面写着跟你当下处境相关的神的属性。背诵那些有关神关键属性的经文。记住你的感觉不是事实。说出神的属性。当你发现自己的思想专注于处境而不是神时，大声地说出。例如，神啊，我知道你是良善的，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没有任何成分是为了要伤害我。或者，神啊，你是大有能力的，你是饶恕的神。再或者，神啊，谢谢你，你是慈爱怜悯的。神啊，谢谢你在这个处境中与我同在。唱出那些关于神的属性的敬拜诗歌。会见其他基督徒，有规律地同他们一起敬拜，一起学习圣经。